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名慧的文章，从最 top 的打手到最 perfect 的替罪羔羊，作者是文思睿。读了这篇文章，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看法。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这个剧里面创造的主人公哈姆雷特王子，有句名言是这样讲的，生存和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确实在现实生活里面，面对重大的选择，的确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手去握住正确的答案的。现在我们来看看最 top 的打手到最 perfect 的替罪羔羊。最 top 即是 number one 的打手，当然这个最 top 即是最 number one 的打手呢，是有双引号的。看看这些人的几段往事，我们先看对党无条件服从的叶若夫。叶若夫是什么人呢？他是苏联的政治人物，是一个秘密警察头子。他是在1895年5月1日在苏联的圣彼得堡出世。他在1935年至1939年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36年至1938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苏联的国家安全部，大家习惯叫他克格勃，英文简称是 KGB， 就是由这个内务人民委员会指挥的了。克格勃呢，在1954年的3月13号至1991年的11月6号期间呢，是属于苏联的情报机构，在当时来说呢，是被认为全球效率最高的情报收集机构。这个克格勃特务组织呢，亦都是苏共用来制造冤案的头号打手。叶若夫一上台，首先就在克格勃内部呢开始大清洗，将大批参与或者是对前任克格勃镇压时知情的干部全部都枪毙。据资料显示，在叶若夫当政的最后两年，亦即是在1937年至1938年两年期间，苏联内部大清洗达到了高潮，大约有350万人至450万人遭到镇压。苏共不失时机地给叶若夫颁发了各种荣誉，列宁勋章、荣誉切克人员奖章等殊荣。他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他的丰功伟绩被苏联画家和作家用来做宣传画、雕塑、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广为传颂，很多城镇、街道、场馆都冠上他的名字。苏共领导克鲁晓夫曾经秘密报告称叶若夫是恶魔第二，大家称他为血腥的侏儒，因为他个子比较小，又杀了很多人。叶若夫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被称为最忠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苏共指派的任何任务从来都无条件服从。每一轮苏共的大清洗都导致了堆积如山的冤案，而每一次的冤案都要有人来承担。同中共一样，苏共亦都是标榜自己的决定永远都是伟大而正确的，所以每次处理冤案永远都是下面执行的人犯了错误，永远是需要从下面执行人里面找出最佳的替罪羔羊。这一次最好的打手叶若夫就成了最佳的替罪羔羊了。1939年的4月10号叶若夫被捕，苏共将叶若夫曾经强加给人的罪名原封不动地还给叶若夫。讲叶若夫是与国外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国家有间谍关系，并且是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内部的阴谋活动。1940年的2月4号，叶若夫在莫斯科一个内务部据点的地下室被处决，死刑是由他的下属执行的。那一年叶若夫是44岁。克格勃头领有5个人遭枪决， 每个人都认为是苏共选择了自己来结束不忠诚的前任。他们不知道自己为共产党卖命杀戮的同时，自己其实都是正成为下一个被捕杀的对象。在列昂尼德·姆列恩著的《历届赫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里面，作者是这样讲的，很多人在掌声里面埋进了这座位于卢比扬卡广场的著名建筑物，在这里获取了权力和奖赏。然而很少有人是出于自愿或者是由于职务的提升而离开卢比扬卡的，可见这些打手没一个是得到善终的。刚才讲的是苏联共产党，现在我们就看看中国共产党。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中共征粮的指标太高，农民交不起粮，中共就抛出一个新的斗争目标，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一场反门产私分的运动就开始了。1960年的12月6日，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反门产斗争的经验，信阳管辖的各县乡村干部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1959年的10月15日，龙湾小队社员张之荣交不出粮食，被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面捅入一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生出粮食来。将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的两个仔女先后都饿死了。1959年的11月13日，龙湾小队队长冯守祥因为吃饭的时候没有向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没有将自己的饭让给大队干部吃，被认为是看不起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还将他的耳朵扯掉。6天后冯守祥死亡。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信阳不计其数，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竹签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用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掹阴毛、通阴道、活埋等10多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即使是这样的酷刑，粮食还是蒸不到，因为在大跃进跑步入共产主义的运动里面，大炼钢铁，粮食荒废，农民手里面根本就没有粮食。1959年的12月，信阳到了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在冲破重重封锁之后，消息终于到了北京，信阳已经饿死了105万人了。那中共是怎样对待这次的信阳事件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就看世人选哪边，成年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好记心间，退出中共党团队，莫欺手也一不沾，亲一两眼双手写，明白真相福禄天，本已四处起狼烟，莫要惊慌把心担，去除就看世人选哪边，成年法轮大法号，真善 心里两眼双手斜，明白真相福禄天。心里两眼双手斜，明白真相福禄天。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上一节咧就提到，苏联共产党的特务头子月若夫，被称为最忠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苏共指派的任务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他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成为了苏共最好的打手，受到了各样的奖赏荣誉。但没多久，他就成为了里通国外的间谍，搞阴谋活动，被判处了死刑。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中共征粮的指标太高，农民交不起粮，中共就抛出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一场反门产私分的运动就开始了。信阳市的地委书记鲁宪文被中央所谓的指示所欺骗，用各种残酷的手段逼农民交粮，致使信阳地区饿死105万人。当北京中共知道了这件事件之后，他们又是怎样处理这件事呢？在1960年10月，中共内部转发了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在里面引用了毛魔头的一句说话：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中共对于信阳事件是这样定性的，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中共公安部将信阳地委书记鲁宪文39人列为审查对象，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了控诉和批斗。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的身上了。信阳地区的专员张树凡后来回忆说，信阳地区先后有20万干部被集中审查，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等等。即使信阳饿死了100万人，共产党仍然是正确光荣，执行中央指令的基层干部最后就成为了替罪羊了，被中共卸磨杀戮。在1958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这几个省饿死人最多。但是在追究责任的时候，中共通常都是追查到省以下的基层干部，比如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安徽的曹希慎、河南的吴之普、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在三年大饥荒结束后都没有被追责。1959年开始的三年大饥荒时期，李井泉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在四川掀起了亩产万斤的运动。在李井泉的狂热的纵容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24000斤的大卫星。1960年全国性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产量骤降，中央不断的下令让四川确保京津 湖等地供应，李井泉亦都因此成咗搞极咗饿死人嘅罪魁祸首。四川省饿死人数全国居首，达1000多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极左嘅李井泉遇到咗更左嘅红卫兵，李井泉成为咗批斗嘅对象。1967年嘅2月，李井泉嘅长子被运入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监狱拘留所审查。1967年嘅8月24号，佢嘅北京航空学院读紧大学嘅二仔李明清受到株连，被造反派打到几乎系要断气，强行送咗去火葬场，竟然系未断气就送入咗焚尸炉。李井泉嘅结发妻子萧李被批斗嘅时候，全部头发都被扯甩。1969年嘅4月23号，萧李喺监狱入边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李井泉嘅仔女冇钱食饭，去垃圾箱嗰度执嘢食。河南省委书记伍之抱喺文革中被批斗，死于1967年。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喺文革批斗嗰阵，造反派讲张仲良欠咗我哋甘肃人民130万血债，阻止佢喺江苏任职。有人讲过咁样一句说话：边个相信咗共产党，边个就要赔上自己嘅性命。事实表明，只要将时间稍为拉长少少嚟睇，曾经为中共卖命残害民众嘅，最终都唔会有好下场。江泽民集团发起咗对法轮功嘅残酷迫害，江泽民赤膊上阵，亲自指挥法号司令对法轮功学员打压，步步升级，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嘅7月，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嘅总数达86050人，被非法判刑嘅达18796人，被关入洗脑班嘅达19566人次。在1999年至2013年期间，被劳教嘅法轮功学员达28430人次，其中被迫害致死嘅法轮功学员达4334人。其实真实嘅数字唔止呢啲，因为有啲被迫害致死或者系被判咗刑等等嗰啲消息，根本系冇办法传出嚟，统计唔到。喺魔头江泽民当政期间，薄熙来、周永康等权欲分身对法轮功学员极尽迫害之能事，咁佢哋又系咩下场呢？我哋休息一阵，再同大家分享。
面临大劫，寻生路，常年九字大法护，红潮乱世载满地，暂退保命神佛护。圣旨一现，大法度，善待大法讲明书，生死关头法传度，生死关头法传度，大法遍地撒甘露。传递救命符，摇头去看生路渡， 众生凄惨，天地苦，大法弘传天赐福。天门大开，迎众生，大法结缘通天路，天地尽显喜得度，天地尽显喜得度，一万众生上归途。天门大开，迎众生，大法结缘通天路，天地尽显喜得度，天地尽显喜得度，一万众生上归途。
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上一节提到咧。在1958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里面，饿死了数千万人。四川省、安徽省、河南省、山东省、甘肃省饿死的人最多，但是中共并未追责这几个省的省委书记。不过他们避得过初一，避不过十五。他们遇到了更早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有些赔上了性命，有些被害得家破人亡。而听命于江泽民的周永康、薄熙来又是什么下场呢？江泽民曾经对薄熙来公开声称，你对待法轮功应该表现强硬，先有上升的资本。从大连到辽宁，薄熙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对公安局人员下命令，对法轮功就同我往死里面狠狠地整。在2000年至2002年12月，周永康任职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极力推动并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一次，江泽民到四川视察，听汇报的时候，对迫害死了43名法轮功学员的周永康大加赞赏，并予以重用。对此，看透门道的周永康曾经公开这样指令，杀人放火可以不理，法轮功就要捉。中国司法体系的溃败，只要对中国社会稍为有了解的人都会脱口而出，是江泽民的腐败毁了一切。就好像黑格博头子叶若夫被苏共抛弃一样，薄熙来、周永康等中共高官在迫害法轮功、迫害好人、恶事做尽之后，同样是锒铛入狱。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共计有164位中共省级高官落马，而其中政法委体系就占了47名。在名慧网恶人榜上记录了这164人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表面上他们是因为贪腐落马，但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都相信善恶有报。近期以来，中共对于政法委展开了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其中黑龙江、江苏、河南、 四川、陝西等35个政法机构都是采取了倒查20年的试点，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国安局、监狱等。根据中共官媒的消息，截至2020年的11月底，试点地区被列入审查的 1.6 万名警察入面，就有2247人被处理，其中厅局级官员就有两个，处级官员有227人，立案审查的有448人，如送司法的有39人。港媒称，不到8人就有一个人受到处分，可见问题之严重。而倒查20年实际涵盖了胡锦涛、江泽民时代，亦都是从周永康出任公安部长开始，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是罗干，而近年来政法委书记分别是孟建柱和郭声琨。目前倒查20年运动已经在政法系统全面铺开。北京市公安局4月18号通报，北京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马勒诺在他的处所堕楼身亡，官方称已排除刑事案件的嫌疑，并称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有网民就留言写，又是抑郁症，抑郁症成了咩镬侠莫须有的病。有网民称，当官的动辄就是患了忧郁症自杀，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打虎运动，中共政法系统人人自危。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的1月到2017年的9月，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大部分是政法系统的高官。对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中共仍然在这里掩盖，并驱使目前在位的政法委人员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我们一阵间回来看看他们怎样继续行恶。
How would you say you want to live your life? Would you like it all to go smooth? But how can we gain with no trouble and strife? What will we gain and what will we lose? You get out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and things don't get much better from there.Things go wrong all day long, and you think that life's just so unfair. But 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something for nothing, so losing something ain't so bad. When we consider all the baggage we carry,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Time in the future when we're rid of all those bad thoughts we had, and when we finally reach that peaceful state, we'll be thankful for the hard times we had. So how would you say you want to live your life? Would you like it all to go smooth? But how can we gain with no trouble and strife? What will we gain and what will we lose?'Cause 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something for nothing, so losing something ain't so bad.
Ain't so bad.
When we consider all the baggage we carry,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Cause 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something for nothing. So losing something ain't so bad.
Ain't so bad.
When we consider all the baggage we carry,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Phân cảnh bình phi tuyệt cảnh.
Lẩu âm pha mình. Nhân sinh phong quang minh.
Phan Ying phan phan lão âm pha mình chi mô. Gong Zhe Men yu Zhong Gong long bui wei gan. Bích Hải Pha Lun Gong yi jing 22 ge nian tou. Dui yu Gong Zhe Men zhe tuan Bích Hải Pha Lun Gong ge shi shi中共仍然在这里掩盖，并驱使目前在位的政法委人员继续迫害法轮功的。根据明慧网2021年3月份的报道，中国大陆至少又有9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29个人被非法判刑5年以上，占 29.2%， 68人被非法判刑3年以上，占 68.6%。分布于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个城市，判刑最严重的是吉林省18人、河南省15人、辽宁10人、山东10人、黑龙江7人。判刑最严重的城市是长春16人、南阳14人。长春市孟长期一家7人被非法判刑7至7年半。2021年的3月份，16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80岁以上的有5人，曾被河南省建委建设厅评为建委十佳职工、省建设厅职业道德先进个人荣誉的何喜梅老人被重判9年，并且是勒索罚款30,000元。而南阳市工商局局长黄铁壮被非法判刑了7年，勒索罚款20,000元。三月份，中共公检法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的就有284,000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有196,000元，警察抢劫就有88,000元。近期获悉，吉林省长春市政法委下令对法轮功学员不按法律办，按政策办。中国著名的律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在出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时，指出真正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是江泽民，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大罪犯。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只是一个掩盖他长期破坏法律实施、践踏基本人权的口号。2012年自从梁振英上台之后，香港食环署的人员就不断地干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活动，强行没收了摆放在真相点的横幅和展板。据法轮功学员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6月3日为止，有16个真相点受到食环署的侵扰，总计50次，个别次数是有一次、四次不等。非法没收了横幅130块，展板480多块。于是法轮功学员在2013年的7月就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控告食环署和律政司非法侵扰真相点。代表法轮功学员的资深大律师夏博仪在庭上陈述了三方面的理据，一是质疑食环署行使公众卫生和市政条例第 104A 干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活动是否违宪，二是违反了公众合理的期望，因为去年民主党社区主任曾经询问食环署执法的问题，食环署回复称不处理有关表达言论的横幅，并将问题转交给警方跟进，后来又称有两个团体展示横幅引起纷争，要加强执法，要求所有团体必须根据公共卫生和市政条例第 104A 向食环署取得批准才可以在街头展示横幅。 夏博宇质疑当局改变政策，没有向公众说明和咨询，同时都没有说明申请的有效的渠道，怎样申请是违反了公众合理的期望的执法原则。山系食环署一刀切针对法轮功真相点采取行动，有违合法的比例的执法原则。案件持续了八年，在2021年的5月13号，法轮功学员向终审法院申请终审上诉许可，被三位终审法官当场拒绝。事件的背后不简单，自2000年至今，法轮功学员在全港20几个旅游景点集会请愿，向市民游客讲明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的真相，申诉不公，呼吁正义良知，每日都固定时间展示横幅展板，派资料，提供退出党团队的山队登记服务，所有展板在当日集会结束后都会拿走，不会过夜。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都是和平、理性、合法地在真相点讲真相，向大陆游客展示香港的自由信息，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同时都是彰显公义，维护人类的核心价值。向来都无需向食环署申请批准，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亦都是行使基本法赋予市民的言论集会自由，是受到终审法院的判例、人权法案以及有关国际公约的保障。只要这些活动对公众地方使用者不会造成阻碍，都是合法的。终审法院的法官拒绝法轮功学员的申诉申请，明显是纵容食环署的人违法，纵容他们去犯罪，可以说是助纣为虐，充当了打手，破坏了一国两制，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承担后果，我们呼吁那些执迷不悟还替中共卖命的人早一刻醒悟，因为他已经将自己推到非常危险的悬崖边上，希望他们可以迷途知返，理智地对待法轮功，对待法轮功学员，当他的善念一出，已经为自己播下将功补过、赢得善终的种子。这次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珍惜情缘把家还。